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使徒行传21章。迄今为止啊，我们已经读使徒行传接近尾声，在读到这21章的时候，我得承认今天读的这一章给我最深最深的感动。这一章呢，也是我觉得自己特别亏欠的一章，因为过去我对这一章充满了误解。今天当我重新回到这一章，在圣灵带领下参考了众多解经书，我才真的更深意识到这一章里边是何等深的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也愿意来贡献这一章的讲解，跟大家一起回到神的圣道。只有这恩惠的道能见到我们，在这混乱复杂的时代，也只有神的声音能使我们面对世界的危机和人性的黑暗。这一章啊，主要是讲保罗最终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也见到了雅各，见到了众长老，后来呢他也听了雅各的建议，在圣殿里边来与四位弟兄行洁净礼，后来呢就引起了犹太人的骚乱，后来呢就被千夫长用2条锁链捆锁，以为他是一位带着4000凶徒在罗马统治之下作乱的埃及人。保罗呢就说他是犹太人，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因此呢求千夫长使他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就准了。保罗呢就在台阶上用希伯来话对他们开始讲道。这一章保罗要从欧洲到亚洲，要在海上650公里的海路，大概5天的船程，要到这个推罗，因为前边他不是在米利都要见众长老嘛。在这个时候啊，保罗他们在推罗上了岸，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真的已经传遍天下，到处都有聚会点，到处都有门徒。保罗他们呢就开始很方便的就能找到当地的门徒，包括在推罗这样一个显然是比较对福音不怎么热情的城市，竟然也能有门徒。他们在那里住了7天，当地的推罗的门徒啊，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一节经文到底怎么解释呢？不少人啊就说，你看圣灵感动门徒，圣灵的意思就是保罗呢你不应该上耶路撒冷，但是呢保罗执意前往，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么深的危机，让保罗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甚至差一点死去。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你看下边路加详细的讲了他们后来到了凯撒利亚，见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边，那么 么在这个家里面有四个女儿，她们都还没有出嫁，是说预言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啊，这个未婚的单身的姊妹啊，她们在教会里边也是有重要的服事，她们四个都是说预言的，她们有预言的恩赐，在教会里特别受到重用。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未婚的单身姊妹啊，常常很自卑，她们就觉得自己因为不属灵，所以就没有结婚，没有出嫁，还没有出嫁，那么他们目前只是一个等待的过渡状态，过着次等的生活，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初期教会看到各个肢体都是那么积极活跃的服事，都可以被神重用。在神的国里边，我们怎么能有那么多的偏见，以至于造成一种严重的属灵的压抑，以至于很多弟兄姊妹灵里边都不活跃，也找各种借口不愿意起来服侍。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亚加布，他呢早在15年前啊就预言过耶路撒冷有饥荒，后来呢果然就实现了。那这个时候他呢就拿了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路加就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呢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你看在这里路加讲的就非常详尽哈，我们就一下子豁然开朗。也就是圣灵说的话是什么？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也就是保罗，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是圣灵要说的话。但是呢，这个门徒他们听见这话，他们心里边有这个特别的一种对保罗的深厚无边的爱啊，他们因此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他们当然知道神的旨意，圣灵的旨意，圣灵的感动是保罗去的话会有苦难，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在第四节我们可以说，推罗的门徒被圣灵感动，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会有苦难，因此他们对保罗劝说，你最好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圣灵说了会有这种苦难。所以我们这样看整个上下文，以及看第20章，保罗早就知道心里迫切圣灵感动他要到耶路撒冷，我们岂不就很清楚了吗？那保罗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带着这么沉重的负担要到耶路撒冷呢？当然不只是为了在捐献上，在金钱上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的，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教会的合一。保罗为了教会的合一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的尾声到了一个不顾自己生命的地步。因此我们看见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众弟兄欢欢喜喜接待。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众长老，长老们都在那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呢，这个是长老们特别重要，而来欢迎保罗也非常隆重。雅各呢大概也是那一个年度的主席，长老大会的主席，所以他代表大家特别来欢迎保罗，也听保罗来讲见证，大家都归荣耀给神。那雅各呢就对保罗称呼他兄台啊，是非常亲切，然后呢也 特别提到犹太基督徒啊，很多他们呢很忠于律法。保罗并没有反对犹太基督徒遵守犹太的律法，甚至犹太基督徒可以行割礼，这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那因此呢，雅各就说呀，在这里有四个人，他们有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人的愿呢，一般的这个平信徒也可以来许愿，就是一般是30天。你可以看民数记6章很清楚哈，他们呢在这期间不理发，不喝酒，然后呢特别分别自己，向着神有祷告。在30天之后呢，他们会有7天的洁净礼来献祭，然后呢也剃头。那因此呢，这一个雅各就建议保罗啊，就拿出规费，也就是这四个弟兄所花的费用。他们估计不是在耶路撒冷，应该是从外地来的犹太人。那因此呢，就可以给他们报销一下路费，同时呢也买献祭用的动物。这样呢就表明保罗呢并没有来反对犹太基督徒遵守律法。那至于外邦基督徒，雅各呢也重申大会的决议，说并没有让他们行割礼遵守犹太所有的律法。那保罗一听也非常清楚啊，所以为了教会合一，他可以破费巨大的金钱啊。有的解经家说保罗大概是父亲这个时候亡故，留给他一大笔遗产，所以他愿意为此来付这种代价。但是呢，我们却有不少的人啊来解经说，你看保罗他妥协了，取义承欢，来讨好这个犹太基督徒，结果呢就让自己倒霉，差点被打死，所以保罗活该。我觉得这样的解经让人非常的心寒。不过特别惭愧的是，我过去就受这种解经影响，也觉得仿佛保罗妥协了。但是今天在圣灵带领下，参考一些神学家的准确的解释，我才知道说在这里保罗为了合一愿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保罗付的这个代价，所以犹太的这个基督徒他们特别持守割礼和律法的这一批基督徒后来没有再闹事。那整个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就合一了，也真正的解决了，以至于教会基督教没有再造成大的分裂。这跟保罗尊重主的旨意难道没有关系吗？这难道不是主耶稣的心意吗？所以保罗说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所以解释使徒行传的艾哲夫费兰度他呢就很严肃认真的来提醒说呀，说保罗愿意来特别与跟他观点不同的基督徒合一，这是多么令人感动。我们今天是一个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很多人甚至认为教会分裂是教会增长的有力方法，这是多么的可耻的观点。我们多少的弟兄姊妹在强调自我实现，贬低持久委身，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他是注重合一，只要教会有需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把自己这一堆这一块都献给神，毫不犹豫，完全献上。这是给我们多么深的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向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我实现个人主义 和保留态度最少主义来宣战。也但愿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正如加尔文说，为了教会合一，我可以走遍五湖四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二十一章中保罗在教会合一方面所付的巨大代价，也求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我们，让我们为了神国拓展教会合一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也能够来在合一的路上更深的委身，让教会没有破口，也让我们都同心接纳，在主里一起长进。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